今天我们来看雅各书四章一到六节。我们看到三章的最后再看到四章的开始，我们可能会有疑问，那雅各为什么突然间又谈到争斗和斗殴呢？他的思路是如何的进展呢？我们不难发现，在三章的结束，雅各谈到两种智慧，一个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一个是从下头来的智慧。从上头所来的智慧是带来和平，而从下头所来的智慧带来破坏和扰乱。那如果说三章的结尾是讲到上头来的智慧带来和平，他肯定会谈到是什么原因会破坏和平。这种从下头来的智慧既然不能够带来和平，这种下头来的智慧到底从何而来？因此四章的开始，雅各就告诉我们，在你们中间是有征战和斗殴的。我们要知道，谈到征战我们并不陌生，这里并不是指拿着一些凶器彼此的征战教会里面也不可能会拿着刀剑进行征战和斗殴的，只是雅各用了这样的词来表达没有和平的那种现状，就是征战和斗殴。不过征战和斗殴不是出于公义的热心，而是出于嫉妒的私欲。如果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私欲去生活的话，这种征战和斗殴是越发的激烈。如果每一个人向别人所行的是良善，肯定会享受和平。如果罪恶放纵增多得不到约束的话，所带来的肯定是征战和斗殴的。我们几乎在任何场所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征战和斗殴。我们如果住在一个社区里面，可以看到业主和物业之间的争斗是没有止息的。我们看到夫妻之间也有征战不会止息的。我们在工作的单位也可以看到老板和员工之间也有征战，那种斗气或者各用各的方法来互相进行牵制都是有的。因此这些的征战如此多，到底从哪里而来？雅各的回答是明确的，就是从人的私欲而来。其实不仅是小的征战，就连大的战争也都是从人的私欲而来。我们看到过去上个世纪有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每一次大战都有几千人死亡。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三千万人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将近6000万人死亡。这个战争所带来的伤亡是不可预估的，这就反映了人里面那种争斗的欲望。争斗的欲望不会带来幸福和平，也不会带来繁荣和昌盛，所带来是经济的亏损，或者家园遭到破坏，然后人的生命丧失，然后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加增。那到底小的战争和大的战争，他们从规模上是有差异的，但是从本质上没有差异。雅各就说白体中战斗之私欲，这个私欲在这里指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欲望是好的吗？我们从圣经来看，欲望是好的，因为欲望是上帝所赐予人的，所以人的每一个欲望都是好的。我们不能够因着有罪就贬低所有的欲望，所以欲望在神的要求之下它是好的。如果这个欲望过度的话，就会成为坏的。而这里的私欲这个表达很特别，在圣经当中大概有三处经文来用同一个字来表达这个私欲，比如在路加福音第8章14节，还有提德书3章3节，还有彼得后书2章3节，都用了这一个词，就是私欲。而这个私欲在别的经文当中把它翻译为是宴乐或者是享乐。因此这个私欲它不是一个正面的，它是一个负面的，它不是讲一个正当的欲望，而是讲一个负面具有破坏性的欲望，或者称之为是自我享乐。 啊，自我享乐。那这个私欲既然不是正面的，就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一种自我享乐。后来有人就描述这种享乐是所有情绪当中最复杂的一种，比如说里面有夸耀，有贪恋，然后渴望，有竞争，有恶意。那么肉体上呢，这种欲望表现就没有节制，乱吃，然后贪食，一味的狼吞虎咽，寻求肚腹的饱足，然后没有节制的生活，这都被称为享乐。而且保罗在提摩太在提多书他也谈到自我享乐之人的特点，就是专顾自己，然后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后面就是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献外貌，却违背敬献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因此这个私欲是讲到人在罪恶当中的自我享乐，因为人注重自我的享乐，所以就会有征战和斗殴的。那么雅各他并没有随从今天这个时代的观点，说人为什么会有征战会有斗殴是环境所造成的。雅各他没有这个观点，他反而说所有的问题不在于别人，而在于我们心中罪的那个想法。雅各没有跨越自己去纠察这个原因，而问题的根源在乎我们的自身而不在于别人。我们总认为是环境所致，我们就会有征战，有贪恋，或者有嫉妒。雅各并不这么认为。其实如果说环境导致一个人去犯罪，或者导致他有征战的话，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但是好的环境里面人依然会犯罪。在伊甸园我们可以看到亚当生活的园子是美好的，没有罪的，是没有任何的缺乏的，依然不影响亚当伸手去摘那个善恶果。因此雅各一针见血告诉我们，所有的征战和斗殴都是来自于人的私欲，跟别人环境没有关系。我们总认为我们爱贪婪的这种的内心，或者我们喜欢和别人斗嘴抬杠，可能是遗传，可能是某个环境造成的，可能是社会所造成的，这些雅各都不赞同。其实耶稣也不赞同，耶稣反而告诉我们说，能污秽人的不是吃进去的东西，而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东西，就意味着使人犯罪的与环境本身没有关系，而是与自己有关系。因为从内心所发出来的是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这些是能够污秽人的。人的罪性所发出来的言语和行为能够给人带来致命性的伤害，因此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所有的征战或者斗殴、猜忌，这些都不是源于别人和环境，而是源自于我们自己。但是我们总认为别人才是罪魁祸首，而自己永远是个无辜者。雅各不这么认为，耶稣也不这么认为，但是我们总这么认为。而这个世界的理论也这样认为，说环境给我们造成极大的伤害，但是圣经并不这么讲。接下来第二节开始，雅各就继续的来做一个报告，好像一个医生做了一个病理的报告，这个私欲是如何带来的征战和斗殴。谈到病理的报告，我们就知道生了疾病，有了恶性的疾病，需要去化验，化验之后会拿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会看得一清二楚，然后哪里它的数值高，哪里数值低，然后带来这种疾病。因此雅各在第二节把这个私欲进行了一个剖析，做了一个汇报。他说首先这个私欲呢是由放纵贪欲，放纵贪欲，如果得不到就杀人。谈到贪欲会想到贪心，在十条诫命上最后一条特别讲到贪心。谈到贪心每个人不陌生，因为我们看到别人有了东西比我们好的话，想把那个东西据为己有，或者我们会说自己没有， 或者会说自己想要，或者是用非法的手段把别人有的自己没有的得视为己有，那这个就是贪欲。所以贪欲无处不在，我们看到美食，我们看到别人所拥有的，总想把它得到。如果得不到怎么办呢？我们可能会伪装自己可怜，会伪装自己没有，甚至可能会用比较积极的恶的方法强取豪夺，把自己没有的别人有的夺来据为己有。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雅各会说放纵贪欲，如果得不着就杀人。难道教会真的有杀人的事件吗？我也不太了解雅各从哪一种背景之下得出这个结论，就是放纵私欲如果得不到就杀人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自己一个东西没有，别人有的话，我们可能会把这个东西给它破坏掉，因为我没有，那你也不要想得到，那这个可能会有的。虽然不了解雅各的这个背景从哪里获知的，但是在圣经里面的确有这样一个事件，就是大卫和拔示巴。大卫看上拔示巴，和他有了淫乱的关系，他为了这件事情不暴露，为了得到拔示巴，就把他的丈夫乌利亚给杀死了。这个就是放纵贪欲，如果得不到就要去杀人。所以大卫在这件事情当中就杀了人，为了不暴露，为了得到拔示巴，就把他丈夫给杀死，和这个表达是非常的相似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贪欲是不可以小看它的，贪欲可以结出死亡的果子，也可以毁掉别人所拥有的，甚至毁掉那一个人。后面又说，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得不着。如果贪心是扭曲的渴望，那么下一步肯定就是嫉妒。我们想要他人所拥有的，也暗示了我们不太乐意见他人所拥有的事物是我们所没有的。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希望别人都没有，我们心里是比较平顺的，心里是没有任何的不满。如果自己没有，别人有的话，就会产生极大的不满，而这个不满上升的时候就会是嫉妒。虽然我们说我没有嫉妒人，但是箴言告诉我们，嫉妒是骨中的朽坏。嫉妒我们可能看不见它，但是嫉妒的表现却处处都在。如果别人有我没有，我就想尽办法来抖出他的缺点，用他的缺点来摧毁他所拥有的。比方说一个嫉妒的人，他很习惯于和他人去争辩和对比啊，为什么？通过争辩和对比，把他所有的优越感全部给他打击掉，而且也会抱怨与他人所享有的不公，就是我有他没有，那我就抱怨，抱怨是出于嫉妒。如果那个人他拥有了比我多的东西，不过他遇到了痛苦，你就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你嫉妒他，你嫉妒他才会在他落难的时候喜悦他落难。如果别人比自己强时，自尊心就会受伤，也是出于嫉妒。我们喜欢抖露别人的缺点，也是因为嫉妒，持续和别人比较也同样是因为嫉妒。我们看到贪婪的下一步就是不满，而不满的本身也是出于嫉妒。约瑟的哥哥们就嫉妒约瑟蒙雅各的所爱，心生嫉妒生恨，在恰当的他们认为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就要计划杀了约瑟，当然没有杀成，背后的动机呢就是因为嫉妒，心生恨意就要杀掉约瑟。我们要知道嫉妒所带来就是斗殴征战，甚至去杀人。在雅各所生活那个文化里面，特别是希腊文化，有很多关于嫉妒的神话。 希腊神话里面讲的所有的神几乎都是乱伦、嫉妒、斗争，然后征战、杀害、彼此欺骗，都是这样的。而在这个神话当中最厉害的神是宙斯，然后宙斯他是有妻子的，他的妻子叫赫拉啊，叫赫拉。那宙斯就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就是情人，他的妻子这个赫拉知道就很嫉妒，就把那个情人变成小母牛，然后用牛蟒追着他四处逃跑。为什么？嫉妒。在希腊神话里面有很多关于嫉妒的这个情节，我们要知道嫉妒是非常可怕的。雅各告诉我们，人为什么会征战，为什么会斗殴，除了贪恋还是因为嫉妒，就一环扣一环。接着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句表达和前两节看的话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性，其实是有关联性的。我们想要和别人一样的东西，得不到呢就会嫉妒。为什么会嫉妒呢？为什么会贪心，有贪婪的心呢？根源是缺乏祷告的生活，应该向上帝祈求，而不是用贪心嫉妒来得到或者去伤害别人。那么祈求一定会得到吗？不一定。但是耶稣反而告诉人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耶稣基督关于祷告的应许，只要求我们就会得到，叩门就给开门。因为神会赐给我们所需用的，神也希望我们明白我们所拥有的都是他所给予的，他也会根据我们的祈求来赐给我们。为什么会贪心？因为不求。为什么会嫉妒别人？因为从来没有向上帝去祷告。那么问题来了，我也祷告，我也祈求，那为什么上帝没有给我们？其实雅各后面就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自己的宴乐中。我们肯定知道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部的赏赐都是从上帝那里而来，只要求的话上帝一定会给予，如果不求就会用邪恶的手段得到自己想要的。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他们足够的丰盛，但他们认为上帝给他们的还不够，还不足，他们并没有向天父去求，反而伸手违背那个约定，去摘了果子，犯了罪。为什么会有贪心和嫉妒？是因为没有向上帝去祈求，所以想把别人的据为己有。别人有的时候，我们就用恶的心去毁谤这个人，或者去批评这个人，或者把这个人拉下黑暗里面去羞辱他。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求得不着是因为妄求，就意味着我们许多的祷告的动机是不纯洁的，属血气的，或者是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如果说是向神祷告，倒不如雅各所讲的，我们不是在向神求，而是在掠取神的物。如果祈求的动机错了，方式错了，这叫浪费在宴乐当中。这个宴乐不要认为是说我所有的祈求都是为了自己的享受，哎，也不一定，可能这个方式不对，动机不对，这个祈求应该是跟自我相关的，与上帝荣耀是没有关系的。因此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的方法和次序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然后你们所需要的都加给你们。就足以看到，不是每一个祷告上帝都要应允，不应允其中有一个原因，可以说99%的祷告与上帝的荣耀没有关系，是与自己的需求有关，与自己的宴乐有关，与自我有关，所以求 也得不着。那因此雅各就把私欲的内容展现给我们，把这个疾病的病理的报告拿给我们。为什么会争斗，会斗殴？因为有贪心，因为有嫉妒。为什么会有贪心，为什么会有嫉妒？因为从来没有向上帝求。虽然向上帝求了，很疑惑，神为什么不给我？雅各说是妄求，是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个是雅各指出来疾病根源的所在，就是从来没有倚靠过上帝。第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雅各用了一个词叫你们这些淫乱的人。首先这个字词是不能够用字面去理解的，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雅各称他们为淫妇是比喻的说法，因为他们被这个世界所玷污了，远离上帝，他们堕落了，好像私生子一样。在圣经当中啊，常常将婚姻来比作我们与神的关系。哥林多后书也说，他要把我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是保罗所讲的。我们的贞洁被这个世界所污秽了，因此就看到雅各把爱世界比作淫乱，并非是没有理由的，这源于圣经的根据。而且在旧约当中，我们也常常看到在形容不守约不忠的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也常常会使用行淫或者淫乱这个词来表达上帝的百姓对神的不忠，与这个世界或者与迦南的诸神有这种敬拜的关系，称他们为淫乱的人。耶利米他就这样说，被盗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修书修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以西结也这样讲，你这行淫的妻啊，宁肯接外人不接丈夫。何西爱这样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就是以色列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因此在旧约常常把这个淫乱的人视为上帝的百姓，而上帝的百姓一旦离弃神，就被称为行淫的或者是淫乱的。我们要注意这个用法没有用在外邦人身上，只是用在神和以色列百姓之间立约的关系上。外邦人没有称之为属灵的淫乱，因为他们是未归信者，与上帝没有什么关系。而这个属灵的淫乱特别专属放在上帝与他百姓的关系上。因此上帝的百姓如果爱世界远离上帝，与这个世界为友，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或者做这个世界的奴隶，以世为友，这就要犯了属灵的淫乱。因此圣经告诉我们，服侍上帝远离世界，这个才叫圣洁。如果服侍世界远离上帝的话，这个就叫属灵的淫乱。后面还有一个表达，因为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这个表达更加的具有对立性。世俗指什么？它不是指我们今天每个地方的风俗，这个世俗也不是指物质的地球、宇宙、可见的世界、山水，而是指以人为中心，为撒旦所支配的属灵的事实。堕落之后，这个世界被魔鬼所掌管，魔鬼被称为掌权者，被称为这个世界的神，而整个世界大部分的体系都在魔鬼的掌权之下运作。 他被称为世界，被称为世俗为友的，他是与上帝百姓为敌的。因此自我为中心的无神论的这种体系，就是属世界的或者是世俗的，而整个世俗的目标，它是荣耀自我，实现自我，放纵自我，满足自我，一切都是为了追求自私和自利，最终的结果呢，是完全与上帝为敌的。这也意味着一个人不再为上帝而活的时候，就在与上帝为敌。与上帝为敌的人，就是为自己而活。雅各就说，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而这个想要在希腊文里面，不只是希望、愿望和渴望的实现而已，而是有强烈的意思，就是表达我选择这个，不要那个，我就按照世界的方法去生活，我就不想按神的方法去生活。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意愿和愿望在里面，因此这个想要它不是一个消极的，它是一个积极的，他内心极其渴望以世界的方法活在当下，而拒绝上帝对他的要求，因此选择用世界的方法活在当下的时候，就是与神为敌。他对世俗的渴望超越了对上帝的渴望，就意味着基督徒和上帝的关系绝对不是一个中立的关系，不可能人站在中间可以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人的选择没有中立，非黑即白，只要不以上帝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只要不活在光明当中，就是活在黑暗里面。因此我们的选择它没有中立，我也不可能在中间地带设立一个中间的城堡，然后选择一个中间的一个空间，然后来表明自己的立场。雅各没有给这个立场，圣经也没有给这个立场。如果你和我不顺从上帝，就是与创造之主为敌。如果我们属于这个世界而不顺从上帝，那也就是与上帝无分的。保罗在林后书也告诉我们说，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父一恶，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利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这又表明信与不信的人，他是有一个分水岭，属神的和属世界的也是一个分水岭。保罗就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到底是以世俗为友，还是要与神为敌。如果我们顺从上帝的话，那是与上帝为友；如果我们拒绝上帝，那是与世俗为友。这个没有商议，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保罗也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效法这个世界就等于在离开神，好像没有抵挡神，好像没有厌弃神，实际上已经在与上帝为敌了。保罗还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荣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看到以地上的事为念，也就是以世俗为友，也就是效法这个世界，也就是与上帝为敌。他们的结局是沉沦。因此我们看到私欲所带来的征战和斗殴，这是世俗的，这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是效法这个世界，这与上帝是没有关系的，只在抵挡上帝，以上帝为敌。五节雅各说， 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雅各为什么有这样的表达？雅各找出一个依据来，这个依据讲什么？我为什么告诉你们不要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呢？雅各在第五节所讲的话在解经上是很困难的，因为他的翻译啊是很难理解这些经文的意思。比如在新译本这样翻译，神安置我们里面的灵爱到嫉妒的地步，你们想这话是突然的吗？雅各不是生气才讲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雅各讲出来一个重要的依据是说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神爱我们到嫉妒的地步。但是我们听这个翻译的话好像也有点不解或者有点矛盾，不过在当代译本当中他的翻译 和翻译的更加的妥当。他说上帝所赐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深愿我们完全属于他，你们以为这是空谈吗？为什么神不喜悦我们与世俗为友？因为神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嫉妒我们与世俗为友。虽然从原文里面或者翻译里面非常令人感到费解，或者翻译的时候呢并不容易通顺，整个文字理解起来很困难，但是它的意思我们可以抓得住，就是说神给我们恩典，神他爱我们，神对我们的态度是多而又多的，神想要完全的拥有我们，神想要我们完全的属于他，甚至神会嫉妒我们离开他与这个世界为友。谈到嫉妒我们会想到心里产生恶的意念才会嫉妒别人，但是在圣经当中还讲到一种圣洁的嫉妒，被称为嫉邪的神。如果他的百姓敬拜偶像，神会发出圣洁的嫉妒，他记恨他的百姓与其他的偶像眉来眼去。为什么？因为上帝非常爱我们，他愿意把一切美好的白白的都给我们，也包括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就这个嫉妒而言，是说我们错用了他的爱。当我们错用他爱的时候，就等于把我们自己的所有给了这个世界，或者给了这个世界的神，就是魔鬼。而我们应当是要把自己的一切的一切，一切的一切都归属给上帝。如果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美貌，我们的智慧去侍奉上帝以外的东西，上帝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嫉妒。不管是我们的身体、金钱还是其他的事物，只要给了上帝之外的事物，上帝就会有一种愤怒的嫉妒。上帝会说我的妻子怎么去爱我之外的人或者事物呢？雅各讲这些话并不是一个新的发明，因为在旧约里面也同样告诉我们神是一位嫉妒的神。当然这个嫉妒不是一个负面的，而是一个圣洁的嫉妒。申命记32章16节就说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就谈到如果他来敬拜别神会触动上帝的愤恨，而这个愤恨是圣洁的，里面没有任何罪的参与。出埃及记34章14节说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嫉邪的神，名为嫉邪者。这个嫉邪是不太好翻译的，或者有的地方 解释为神是位会嫉妒的神，强烈的嫉妒，嫉妒他的百姓把他的所有给了偶像。神是没有办法容忍他的百姓心中有别的什么，包括偶像，包括吃喝玩乐，不专注于他，神会嫉妒的，神会生气的，神会发怒的。而这些所有的表现全部出于他的圣洁，因为他很爱我们，希望我们完全能够属于他。我们想一想，如果一个人遇到一个不忠的配偶背叛了他，他的内心是伤痛折磨的，他会不断的思考这个真相，他为什么没有忠于我，我那么忠于爱他，我那么委身的爱他，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他，结果他就背叛我，产生这种嫉妒，产生这种愤恨，产生这种的我们所说的怒气，是出于恶呢，还是出于良善呢？肯定是出于良善呢。因此雅各给了我们一个依据，当神看到我们与世俗为友的时候，他就会嫉妒愤恨，他会生气的，这是雅各给我们的理由。因此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会有征战和斗殴，无非是我们里面的私欲罢了。而这个私欲就是以世俗为友，而不是与上帝为友。上帝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神很爱我们，他爱我们超过受造之物的所有，他把他的儿子都赐给我们，他也希望我们完全委身于他。我们要知道，不是我们先委身上帝，是上帝先委身我们，他彻底的爱我们，永远的爱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告诉我们，他永远不定我们的罪，这个爱是永远不会撤回的。神也希望他所爱的人也完全想着他，忠于他，完全委身于他。如果当我们背离上帝的时候，或者远离上帝的时候，上帝是非常的生气的，非常的嫉妒的，他要阻止我们与世俗为友，因为以世俗为友不仅背叛了上帝，也同样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恶事，比如贪婪，比如嫉妒，比如妄求，根本不寻求上帝。因此我们想一想，我们真的委身于上帝吗？如果不委身上帝，必然就与世俗为友，但是上帝很在意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完全委身于他，而不是让我们心中装着其他的事物。一旦我们心中装满其他事物的时候，就一定会带来争吵，带来征战，或者带来斗殴，或者带来更大的恶事，甚至会杀人，也会毁掉别人的名誉，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背叛了上帝，不再属于他，而是与世俗为友。因此不能以世俗为友的理由是神爱我们，他要我们委身于他，然后全然将自己献给他，忠于他，不背叛他，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好，我们到这里，我们用起立来祷告。